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里向你问安。虽然现在我们仍然不能够见面，可是在祷告里头却常常的可以彼此相交。愿神的恩惠和平安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常在你的身上，叫你力上加力，做一个刚强的大丈夫。今天我们要看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孤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然而人子没有枕首之地。这句话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何等的孤单。他曾经孤单在加利利的海边，他曾经孤单在旷野里头，他也曾经孤单的被挂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孤单成了主耶稣的特点之一，我们实在应该学习这个孤单的功课。我们的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人怎么样待先生也要怎么样待学生。所以你和我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可以不经过孤单的生活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孤单是因为人把我们放在不愿意去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在一群不知道他们讲什么话的人，在一群生活习惯和我们从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当中生活。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话不能够向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透露的，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头的感受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担，还有我们盼望有一天可以看见我们亲爱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但是我们也是没有法子，我们跟他们离得太远了，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从他们的手里头得到他们一点点的消息。在这个时候有谁可以了解我们的心呢？有谁可以和我们谈谈心事呢？有谁可以和我们彼此相交呢？我们的需要有谁可以解决呢？在肉身上面说，我们可以得到吃，我们可以得到穿，我们也可以住，但是这一切不能够满足我们里头那个迫切的需要。我们常常半夜里头醒过来，发觉我们是独然一人在那个地方，这种孤单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呢？有，因为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情，他走过我们这一条我们现在要走的道路，他是一位真正的孤单者。那么让我们好好的仰望他吧，因为他了解你也了解我。我们现在有一首诗歌特别是送给你的，这首诗歌说，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孤单在城里面，曾孤单在加略山，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厌弃，未见一人与他同情，试想 他心何等凄惨。
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
德国有一位大魔王叫做希特拉，这是你和我都知道的一个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特别的事，他把许多的人放在一个一个的黑房子当中，把他们单独的放在里边。过了一段的时候之后呢，把这些人放出来，他就发觉这些人都疯了。孤单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他会把我们肉体里头的理智破坏，他要带我们到疯狂的境地。他破坏我们的理智，他破坏我们的思想，他破坏我们的人的性格。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没有礼拜堂、没有诗歌、没有圣经，甚至于没有弟兄姊妹的环境里头，我们是被强逼生活在一个孤单的环境里头。可是感谢神，没有人可以拿去我们里边的主耶稣。他说他的羊认识他的声音，他也说过他也认识他的羊。我们既然是他自己的羊的时候，那么他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印记。什么印记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我们的衣服可以让人家拿去，我们的食物可以让人家吃，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常常的住在我们里边，他不能够离开，我们也不能够没有他，更且没有人可以从我们里边把他可以拿去。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你孤单吗？你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
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将生成为人子，受尽你如火的刑。他曾孤单在神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打发他的独生子耶稣到这一个世界来，替我们担当一切的罪恶，也成为我们里边的新的生命。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我们实实在在的在内心里头有他与我们永远同在。那么让我们好好的仰望他，那么让我们好好的依靠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当我们尝过了何谓孤单的时候，我们永远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不再尝到孤单的味道。弟兄姊妹， 我们是何等盼望能够从你的手里头接到一些你的消息，请写信给我们，写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写给林文收。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愿主耶稣基督常和你同在，再见。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代表这边的弟兄姊妹向你问安。你和你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祷告当中常常纪念的，愿你平安，愿神的平安常和你同在，也在你那边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要看见的是，他要用神迹奇事保护你们，你们出你们入，神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要念一段圣经给你听，在圣经里头，诗篇九十一篇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象。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不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端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浅达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弟兄姊妹，这是一首十分十分可爱的诗篇，但愿你和我喜爱他。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比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他也论到耶和华说，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前两天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突然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在短短的24小时里头，我们这个地方所量得的雨量超过了2英尺高，所以我们住的地方都给水淹没了。我们看见街道上都是水， 行人车辆都要从水里头走过。我们也看见，就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比较高，所以能够安稳地站在那个地方。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一篇诗篇里头所说的，我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我们就看见诗人好像描写他自己住在神的至高者的荫庇之下，在他的翅膀下边，他靠着他的翅膀，他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安全。他说，神是我的避难所。可爱的避难所是你和我的。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也要特别的选一首诗歌让你听一听。这首诗歌叫做《坚固保障歌》。他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劲永坚强。上主是我安允慈航，助我乘风冲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仍谋兴风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怒气欲吞万象，世间唯他猛无双。这样的一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们应该住在他自己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边，那么我们就好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一样，我们可以达到最好最好的保障的安全。让我们仔细的听。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尊永坚强。上主是我安稳慈航，助我乘风冲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人魔心魄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怒气越吞万象，世间为他猛无双。我若单凭自己力量，四肢断缆相对抗，心有神人永远先得，率领着我往前方。论此人为谁，乃是万金之家，又是万有君王，自古万民供养。耶稣基督名号堂。
诗人又说，你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人把所有我们人类所遭遇的困难分开两种，一种是在白天里头所遭遇的，那些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些是明明的见。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头，我们常常的要遭遇这些的见，我们要遭遇许多从我们同伴里头来的拦阻，我们从我们的同事当中，我们会遭遇他们的嫉妒，我们会遭遇他们在言语上面的伤害，我们也可以常常的遭遇他们在行动上边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破坏。我们看见我们白天里头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件事可以顺利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他们当中，他们 常常成了我们遭害的源头，所以这些都是白日飞的箭。那么许多黑夜的惊骇，那么更不用讲了。圣经里头把黑夜的惊骇描写成了瘟疫，或者是灭人的毒病。这样的毒病常常让人扑倒在我们旁边，有千人扑倒，有万人扑倒。在这种情形之下，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隐藏在主耶稣的荫蔽之下，他的羽毛遮盖我们的缘故，所以白天的箭和黑夜的病都不能够临近我们。我们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敌人遭报，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诗人继续地说，他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他要用手托着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虽然走过狮子走过的道路，我们虽然潜达少壮的狮子和大蛇，但是因为我们专心爱我们的神，所以他就搭救我们。又因为我们专心跟随他的名的缘故，所以他把我们安置在高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而且我们的神常常的在我们旁边，他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这个整个诗篇九十一篇当中的中心。他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当中，我要与他同在。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坚固保障。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尊勇坚强。上主是我安稳慈航，助我乘风冲海浪。恶魔磐石是上，人魔心破作狼，猖狂狡猾异常，怒气也吞万象，世间为他们无双。
诗人记载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把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坚固地把自己藏在主耶稣的手里头，他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他可以带我们过去，在这个世界里头遭遇任何的困难，他都可以帮助我们过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十分盼望能够从你的手里头可以接到来信，所以请把你的需要写在信里头寄给我。寄来的时候请写我们的通信地址，林文寿，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见。
神说，你们要安慰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物，他们的一生常常是你和我今天的榜样。 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在神手里头的人也应该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在这一个黑暗的充满了各样强暴、各样凶杀、各样令人灰心丧胆的事情的世界里头，我们要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生活下去。我们也看见摩西，他的一生里头经过了三个阶段。起初的40年里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头好像王子一样的过生活，但是后来又经过了40年在旷野里头的锻炼的生活，然后最后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成熟了的人，可以把他自己的百姓、把他自己的民族、把他自己的国家整个的拯救过来。我们也看见大卫，他的一生里头有胜利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我们又看见所罗门，在他顺服神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因为放纵自己的情欲，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收去了一切的祝福。弟兄姊妹，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圣经看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物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让我们逃避他们的过错，让我们的一生一世在这个世界里头好生活的更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更加有意思。今天在这个时候里头，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约伯。约伯这一位弟兄，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所描写的真是十分十分的生动。但是约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假如我们要找一个人，他的一生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受苦的榜样的话，那么只有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约伯起初的时候是一个大的财主，他有许多的儿女，他有许多的牛羊，他的生活快乐，他的妻子对他非常的好，他也在他自己的城里头受人家的尊敬。但是只在一夜之间，神让他遭遇一个大的试炼。这个试炼经过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儿女都死光了，他的牛羊也让人家夺去了，他的仆人、他手下的人也让他的敌人给打败了，还有他的妻子也对他发怨言。最后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不但是他自己的地位、他的名声在他自己的民族、在他自己的城里头他要一败涂地，而且我们还看见的是最后魔鬼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健康也夺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伯满身生满了大的疮，他在那个灰土里头，在尘土当中，在那个地方痛苦的不得了。就在那个时候，他有三个朋友去安慰他，但是其实不是安慰，是对他的一个更大的试炼。但是我们看见约伯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受了这个无情的攻击，在这个没有人经历过的那个这么大的试炼里头，他得胜了。他是一个受苦者的典型，他在一个根本很理想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忽然之间同时受到物质、身体、心灵各方面的痛苦。他受的是什么呢？是魔鬼在他身上集中而又无情的攻击。但是在约伯他的一生的传记里头，我们看见他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的话，那一句特别的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个他就是指 我们所爱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他使人夜间歌唱，是约伯在受苦最厉害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他的话说，他说神仍然与他同在，神可以使人在黑暗当中歌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什么是夜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保罗、希拉在监牢当中，他们夜间歌唱的时候那个光景。他们在监牢里头，他们受着一些非人的对待，他们周围的是那些穷凶极恶的囚犯，还有那些监牢里头的兵丁，他们没有仁慈的心肠。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希拉这两个人，因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放在监牢当中，他们用诗歌赞美神，因为他们今天所受的痛苦是配得上他们的主耶稣的。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在痛苦当中仍然歌唱，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夜间固然是黑暗，但是另外的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只有黑暗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亮光。从前有一位司机，他驾了货车，在晚上的时候从四川进到西康的公路上边，突然之间他的货车发动机坏了，那么只好停在半山上过夜。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遇见老虎的声音在他的货车旁边跑来跑去。这位司机把自己关在司机座里头发抖，拼命地按喇叭和呼救，但是在那个黑夜当中，有谁可以救他呢？就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就在那个最可怕的关头，这一位司机突然心生一计，把那汽车的电灯开得顶亮。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墨黑的黑暗当中，忽然有汽车的亮光发出来，连那只老虎看见的时候也飞跑而去了。是的，弟兄姊妹，只有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真光，和这些你和我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在这个患难、痛苦、误会、损失、欺压、黑暗的时代里头，它的光芒、它的作用是多大。我们也看见雅各在黑暗当中，他发梦的时候，他梦见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边走来走去，而且在那个地方他也听见耶和华说，我是你祖宗的神，我今天要带你过去，将来要带你回来，你和你的后裔要因此得福。弟兄姊妹，夜间固然可怕，夜间固然黑暗，但是我们的神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夜间歌唱。带他的孩子去看他自己工作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跑到地下室去拿些东西，他的孩子四维去找他的父亲，有人告诉他说，你爸爸在地下室啊，他就跑到地下室的门口的地方往下观看，只见下边黑默默的一团， 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他就在那个门口的地方大声叫他的父亲。父亲在里边听见儿子的声音，把头回过来往上看，因为他站在黑暗的地方，所以光亮的地方他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就看见自己的儿子站在门口，就问他说：孩子，我在这儿。孩子听见父亲的声音，却看不见父亲的影子，继续在那个地方喊叫说：我要到你那儿去，我要到你那儿去，爸爸，我要到你那儿去。那个时候爸爸就对他说：孩子，跳下来。孩子说：我什么都看不见，怎么能够跳下来呢？但是他父亲这样回答：爸爸在这儿，你只管跳下来。孩子看着这个墨黑黑的一团，心里头实在十分的害怕，但是他听见自己父亲的声音，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地方，就鼓起勇气往黑暗当中跳下去。他的父亲在黑暗当中把他接在怀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让我们不要拦阻神的工作吧。有些时候他让我们在黑暗里头，是要让你和我经过黑暗的试炼、痛苦和绝望，就能够领会他复活大能的浩大了，让我们认识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路线吧。他做工的路就是先有晚上才有早晨，今天他要使我们夜间歌唱，明天他要使我们只有歌唱而没有夜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以上的机会，但愿你的心里头得到安慰。我十分的盼望能够从你的手里头得到你的消息，请写信来，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就行了。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见。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自古以来，凡是神所重用的人，没有不经过神厉害的训练和对付的。我们若留心看这些属灵的伟人们，他们所受神的训练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总没有不包括贫穷和灾病在里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贫穷所面对的乃是最实际的问题。我们知道贫穷的人，他们没有法子得到肉身上许许多多的享受，贫穷的人最容易害上各种的病害，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心灵就受着最大的痛苦。 人在这种光景当中受试炼，乃是接受最基本的学习。所有耶稣基督的精兵都是从这样的学校当中学习出来的。我们所看见的约伯，我们所看见的以利亚，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的彼得、保罗，这些都是在贫穷学校里头出来的高材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好像是落到最贫穷最黑暗的处境。让我们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原是富足的，却是为你为我成为贫穷。我们看见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那一个马槽的地方是借来的。后来他头一次讲道的时候，站在一艘船上，那艘船也是借来的。后来他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骑的驴子也是借来的。幕后一次晚餐的房子也是借来的。甚至于后来他被人家钉死了，他的坟墓也是借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好好的思想这一切的事。他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他也没有带什么东西去，但是他却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你，也给了我，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这个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的这个世界里头，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有丰富的盼望，有丰富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们贫病交加的时候，就是我们学习特别忠心的一个好机会。贫病是一个好的试验，贫病是一个好的机会，贫病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忠心的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在极缺乏的时候，不露出我们的穷相，不发我们的怨言，不怀我们的贪念，不怪别人的爱心不周，不在人的面前做些信心试炼的见证，或者是做一些神逼供给的祷告。我们不向人诉冤，我们在这种环境里头只单单的抬起头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因为他在物质生活里头所需要的任何一件东西他烦恼的，甚至于在圣经里头我们老老实实的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属于这个世界里头的职业。圣经里头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地方提到他是一个木匠，但是实在讲起来好像他不是靠这些过他的生活。他说，我的食物我自己知道，他也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父神的话。那么让你让我在这个贫病交加的时候，也好好的学习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学习忠心的最好的一个机会，也是最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大家努力的忠心信靠我们的神，虽然贫病，但是不发怨言。富足的时候反而容易忘记主的恩典，只顾爱慕世界上的虚荣，贪得无厌，甚至于 享受自己生活里头的各样各样的丰富，而忘记了神。但是只有贫穷的时候，他的心里头就不再想到各种各种享受的事情，他的心里头就会想到有衣有食的时候实在应该知足。人在身体强壮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这是恩典，但是等到他有病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健康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大的福气。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两句宝贝的应许虽然是给一切信主的人的，但是我们相信是特别的分别出来给那些有贫病的人的，只有他们才能够领会的真切，只有他们才能够知道这两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一个人富足的时候，他不会觉得金钱对他有什么好处，只有那些贫穷的人，当他们得到金钱的时候，他们才知道金钱宝贝的地方在什么。一个在主的恩典上丰富的人，他不会觉得主的恩典是这么丰富，但是只有两条鱼五个饼的那个小孩子把他自己所有的拿出来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满足。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当我们活泼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身体里头的力量有多好的好处，但是只有当我们贫穷，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有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力量，身体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祷告，我们就会仰望神，盼望他再把我们所需要的体力再一次加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到贫穷的福气，说到疾病的福气，真是不能够一一的举出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因为贫穷的缘故，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强。我们许多人跌倒的时候，不承认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因为贫穷，因为灾病，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主的恩典，也是主特别给你也给我的这个特别的功课，让我们不要对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各种的情况发我们的怨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有一个人他的贫穷可以比我们的主耶稣他更大，也没有一个人他所遭遇的困难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深。我还有一个特别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让我们在痛苦当中以我们的主，以我们的神为我们自己的快乐。当人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帮助他的时候，当一个人到了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发挥最高的功用而仍然不能够拯救他自己的时候，他就需要仰望他自己的神了。让我们看一看圣经里头一个十分特别的例子。我们知道保罗和希拉因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他们传扬主耶稣的信息，传扬福音的时候，被人家放在监牢当中，被人家用皮鞭鞭伤了，两脚都上了木狗。但是在夜间，在最黑暗，在最安静的时候， 他们可以想起他们的神，他们想起了主耶稣是何等可爱的一位救主，他们想起了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一件事是何等的有价值。所以就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唱了赞美的诗歌，直到半夜里头最安静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赞美的诗歌感动了看守他们的兵丁，也震动了整个的监牢。弟兄姊妹，这个在痛苦当中的喜乐，不是那些在富足里头的人他们可以知道，他们可以享受的。